好，我们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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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为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阿弥陀佛。好，大家请放掌。这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八王法会。今年还有一个特殊因缘，我们要超度两岸历代的一些阵亡将士，这中间有一些特殊的因缘啊，我们待会会说。那我们现在先要说的是，像我们今天4月8号应该各地也都有法会啊，但我一直有人讲说，那我们每天超度每年超度到底有没有超度成呢？你问我，你应该问你自己哦，有没有超度成？就在我们如果只是一个形式上，那我们如何保证一个法会它具有超度的功德？所以我们避免流于一种形式啊，希望在一个法会当中啊，我们能达到泯扬两利，自度度人。我们待会会诵《地藏经》，《地藏经》里面隐藏了很多的道理。我先念一句哈，他说：“过去父母、男女、弟妹、夫妻、眷属，在于恶趣，未得出离，无处希望，没有希望，就是说处在恶趣，无处希望。”总是希望看能不能好，我想大家必须要好好体会这个道理。因为为什么我现在要谈这个所谓度度啊，法会超度就是以法来度的。我们今天要以法、以智慧、以慈悲、以菩提心来度。如果一场法会当中每个参与者只是一种形式的音声，你自己尚未感动，那如何度人？这个走到最后变成有点跟一般宗教一样，难免也就迷信了。如果我们现在设想，在《地藏经》里面讲的，他是讲说，在于恶趣，就是恶道，未得出离，无处希望。所以我最近讲说，要是阿弥陀来接，阿弥陀来，阿弥陀就跟你讲，因为你因缘未成熟，所以这次暂时不接引你。你会怎么回答？这样哦，好遗憾，好不好？就等下班车，会不会这样想？如果阿弥陀来了，他就跟你讲我知道你想去，但因缘未具足。所以我看你下次好了，你就很客气的、很遗憾的说：“好吧。”我为什么举这种例子？第一个，不知苦的才会讲这种话。我们如果很多佛法走到最后，都有点越来越迷失掉了，太形式了。你想一个人处在极苦的时候啊，阿弥陀佛说：“下次你一定讲说。”请阿弥陀务必慈悲，这次就让我去，太苦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平常讲说，未得出离，无处希望。这个味道，唯有你曾经苦过的人，你才会去感受。那个众生处在一个无处希望，不断反复苦在苦，苦在苦的那个情况，你才能了，你有智慧知道众生那个苦，苦的无边，一直在轮回的，无处希望，找不到可以终止的，这一份智慧心没有， 你的悲心也不会生。所以我们很少在法会当中，我们可能待会念过会念到这一段，那这一段我因为一提醒大家，或许就比较会着重它，因为我们缺少对人世间无止境的轮回，那个因为自己的愚痴无明，最主要是我们对自我生命不能了解，所以很多的造作是建立在我们的无明，所以这样反复，我们也知道很苦，但我们却不会去放下那一份愚痴造作，我们知道苦果，但我们却不断的造作苦因造业，这一份不会处理的，就讲说无处希望，所以他会讲说无处希望，狐狸就拔，所以当告术士骨肉，始作方便。所以如果你要是有梦到过去世的眷属，你不要怕鬼啊鬼啊，你应该讲好苦好苦，因为他真的是无力可以出，所以他告诉你，我希望你，他想尽办法乃是作怪，你都要原谅他，因为太苦。好，所以这里面在佛法里面啊，这里面还有同样地藏经，他说若遇善知识，欠令一坛子，啊，一坛子间皈依地藏菩萨，是诸众生即得解脱三恶道报。我们如果这样念过的话，我们不如自己也皈依。那为什么会皈依？因为我了解，我一直最近一直在强调那个《楞严经》里面的意思。我不知道大家，我希望大家好好学了，好。那种了解阿难，因为他为什么会这般苦，所以佛陀百般的引导，他终于知道消我一劫颠倒想，我就是因为这样颠倒才轮回至今，在这个短暂之间不利生起或法身，我终于知道如何永断轮回，得以成就法身。所以一个人了解佛法的真道理的时候，他会产生一种什么都抵不过你给我一时的恩泽，但我终究要轮回，而且是无止无尽，唯有那个可以终止我轮回的才是大恩大德。所以阿难才发出五浊恶世四仙路，终不于此取涅槃，将此身心奉尘刹，是则名为报佛恩。我希望大家在这一场法会当中也是带着这一份觉悟心。我相信法会法会，但要有法才能自度度人。所以你看啊，欠令一坛子间皈依地藏菩萨，不只光地藏菩萨。所以我们的法会是不是这样，如果我们能遇善知识再做，是不是也就是善知识？我所有的人，我只要在这一坛子间有众生，在这时候有人一坛子，我们用种种因众心善巧心，用因身用种种供养，只要与会的众生能一坛子间皈依三宝，他就远离恶趣，这就是超度，这就是超度。所以我们本身在这个法会当中，我们要了解什么？我们如果本身一直念，我们自己也不清楚，那我们如何让与会者能一坛子间皈依三宝？你说皈依三宝，我也皈依过啊。我希望大家学佛也慢慢应该要有一种更务实的理解。我们在皈依的时候，我们经常皈依就是念啊，哎，进行受皈依佛哈、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？但我现在会比较强调，你的心有没有决定？决定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这个皈依不是用感性去逼迫去信仰三宝，而是在佛法很实在的道理当中，知道为何众生如此颠倒。我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，我的苦恼是自己造自己受，受了以后再造。我们包括我们现在，我们都止不住我们原来过去世的业报困在我们身上了。 我们这次不是有讲到那个八事规矩颂啊，我说这就是修行的限制。来到末法这时代，我们既有一点善根，却也都背负着过去累劫的烦恼在里头，对不对？我们会不会贪嗔痴？我们的六根不是在攀缘这个世间吗？为什么？这是我们生命本质，过去来的养成的自我执着，那因为这一份执着就往外攀缘，由往外攀缘当中来成立自我肯定，由自我肯定当中又不断的计较冲突追逐，这才是我们根源。那这个是无止无尽的，包括我们现在身上也带着这一份执着，我们有维保的善根，却又带着，就在这个我们这个善根是处在哪里，就在处在这个烦恼身心里头呢。末法众生修行难了、啊、是不是？本身自己的五蕴就带着数世带来的烦恼执着，所以这个世间会越来越斗争，执着会越来越多，我们本身的身心不容易健壮，世间不容易清净，众生污染，叫做五浊恶世，见浊、命浊、烦恼浊，种种污浊，这就是末法。而我们就在这一段这一个样的环境当中，要修学很难，要个突破很不容易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在这样的环境当中，我们整个修行是必须要面对自身的一些问题，同时要面对外面的环境，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种种的方式，怎么样寻求一个突破。而这个突破不是用感性逼迫，是靠什么？靠越来越了解。我们有时候我们可以非常虔诚的学佛，我看到很多人学佛很虔诚，但这个虔诚来自他感性。但我一直鼓励大家，学佛是建立在现实，现实。你看那个楞严经里面，佛陀在引导阿难，有没有宗教的味道？没有，他不断的跟你讲，你就是在这里看错了，你在这里掉入不当的观察认知，才一直循环了。整条路是不是在很理性的告诉你错在哪里？所以他才知道恍然大悟。所以整个佛法，你看我们从今天开始，如果大家没这样引导，我们大概就这样冲唱下去。我们不容易在一场很难得众缘和合，用了很多时间当中，在 一天的法会当中取了一点觉悟之心，所以那个得度因缘就少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法会当中，为什么第一场一定要先跟大家讲这个法会的精神在哪里？我只要你在这个法会当中有一丝的觉悟，那你今天来到这里也不白费。你唯有以这一份自觉的这一份功德力，你才能回向你所要超度的人，否则的话，大家一场来，空空来，空空去。所以这个皈依，皈依在哪里？我们不是在讲说佛法难闻嘛？我们现在已经是被闻到了，是吗？我现在都在怀疑呢，因为我们太容易把佛法转为是一种很宗教的东西。我听佛法了，但我觉得我们在这种听法当中缺少。你看佛陀当初在鹿野苑谈到的四圣谛，苦集灭道，也不是宗教啊。他说苦是这样，是这样叫苦，不是我们一般的讲的苦，是真实苦。所以在一教经里面一直谈吃啊，月可令热，日可令冷，四圣谛不能改。理由不是宗教上的权威，是事实如此。所以我们后来对佛法的皈依是掌握到开始了解，也唯有此道无，更无余道。这个再也不是宗教上的独断，而是道理如此。世间如何这样让我轮回，唯有倒过来慢慢远离这个颠倒，才让我皈依。所以我们下午的大蒙山里面有六场的开示是有次第的哦，我们如果照着念，那这个太可惜了。这里面点点滴滴不断要你忏悔业障，乃至到你发菩提心，乃至到最后最借着诸佛菩萨的经咒来形成这个广大功德。启发点在哪里？ 在我们在座每个人这一份清净觉悟的心。所以法会虽多，但如何启发那个法会的感应却未必。我们有没有在这个诵经当中有一份很深刻的觉得轮回至今的苦，然后感受到别人也跟我一样的苦，所以我很想超度他们，我很想解脱，我很想超度他们的这一份自觉。好，那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虽然在这边法会完了以后有没有功德，有，但这个功德既是生生灭灭，送得高兴一回家也差不多了。为什么？你的烦恼功德也蛮大的，你今天来这一天还有364天呢，364天还不是照样的烦恼。我们今天来到这里虽然只有一天，但借着一个法会当中的一些文词，让我们真实闻法，佛法难闻，我们今已闻，是真已闻吗？你真的能体会佛法要告诉你的觉悟意义吗？我们很多人是在诵经当中沾的一点佛法的边，得到的一些人天福报也广大，但终究在烦恼过程当中也生生灭灭掉了。但什么不能生灭，不会生灭，就是我觉悟，我体会到这个世间的这样的一个苦，这个苦是只要我不只要我不觉悟而继续造作执着，这份苦不但今生苦，来生生生世世轮回不已，永难出离。我知道这个道理，所以我之前在上课跟大家讲说，当佛法走得越现实的时候，会有一种感觉，我知道我不是这样透过我自己感性上强迫的去信仰，而是道理就如此。所以那个皈依不需要勉强，皈依是很实在的心，是一种觉得说，即便我现在流荡在世间当中，也有一份心，我终究要回归到真实的道理。为什么？其他道理是因为这样的颠倒而一直生生灭灭，所以有强烈的要回归的心。一个活弟子对佛法了解的时候，他不是一直死赖着活菩萨的加持，而是知道也唯有这一条路才是唯一正真之道。这个正真之道是展现在缘起的现实，不是宗教上的信仰，而由这里所谓的信仰是建立在智慧上的。所以他有强烈强盛的皈依啊。所以说假如我们，当然不是每个人能做到这一点，但我们尝试着，如果在座在今天这么一场法会当中能慢慢了解这个道理，而升起对三宝的皈依，就远离恶道了，因为地藏经说的。所以佛法难闻，我们要闻，而不是这样过。我们如何在这一场法会当中不是因生而已，而是有所深刻的觉悟，这个觉悟才是你启发出来，才能让你自己本身可以超度的，才能借这个因缘。因为我们昨天在洒净的时候有讲啊，什么叫超度？就像我们看电影的时候，如果你看了一个不好的电影，看了一个恐怖电影，你看电影的时候，你有多少烦恼心会起来？你可能在这种不好的电影，有贪嗔痴的这种电影当中，你的烦恼会在这个电影这2小时的电影当中起多少恐怖心、贪着心、嗔恨心，是不是就在一场电影当中把你的心是不是也带起来？只要你还继续看它，你的烦恼是跳不开来的。那超度呢？节目改变呢？当我把这个节目改变的时候，我本来是用一种烦恼心持续不断的跟它相应，是突然看到一个光明的清净的节目的时候，我的烦恼心突然找不出来，没机会，突然我的善心本来隐藏了就跑出来了，这叫超度法会了。你说是迷信吗？不是，它是缘起的道理。但问题，假如我们的烦恼是那么实在，我们的法会只是因生在滚动着，也就是说我看的节目是很精彩的，突然你给我看一个评剧，我不会想看，我还是，虽然鬼片有恐怖，我还是回去看鬼片，因为评剧我看不懂。 可是如果你让他一个好节目，他说哎呦那个好恐怖，这个好好看，整个心是不是转过来？其实佛法在这当中，就是所以一场法会里面去隐藏多少条件，他必须要很多殊胜的因缘，让我们每个人在这里能借着这个境界，借这个音声，把我们的善心给带起来，以这样的心沿着这经文在走的时候，我们的善心是不是就开始涌上来？所以我最近在讲一些课的时候，就是说假如我们在这个场合，我们就在一个很实在的这种心，而不是一时感性，是借着这个法会有所觉悟的话，你的多少善心在佛法当中，你不要看一点善心哦。如果这个善心是建立在你对世间的一个深刻觉悟，这个善心会很坚固，而这个善心会让你很多善心可以因之而起来。如果这个善心是虚无缥缈的，它不容易把你其他的善心带过来。但你这个善心要是很深刻的话，它会把你内在的其他心，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跟人家很多计较，那我看到有一个人非常大公无私，不断奉献，我们那个计较心突然计较不来，因为在这个人身上我不会计较，我跟别人会计较，跟这个人不计较，我跟别人不会计较，我跟他会计较，因为这个境界的问题。所以当一个人建立在对佛法深刻的觉悟当中啊，产生的这种信心，他有多少力量，他可以一口气把你过去隐藏的善心给陆续带出来，那同时他把你不断在衍生在外头的恶心啊给降服下来。一场法会如果能做得好，就有这样的作用，他不再只是一个阴森的感性，而是在这里有所觉悟。所以我从一开始，我希望大家带的是一种对世间对自我生命的一个深刻的观察觉悟，那反观众生的这一份苦，就像刚才念的待会我们会念的，就是说你看到那种就是未得出离，无处希望啊，处在这样无处希望的时候，总是希望尽点力量超拔。所以昨天我们在洒净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洒净就是我建构一个清净的环境，我希望所有有缘的人你尽管来，我以为宝的力量，以大众为宝的力量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感应多少，但我对佛法的这一份体会，我希望在明天，就是今天这个场合当中，我希望你佛法难闻今已闻，你能从此得度。你只要一个善知识引导，而就在这个法会当中起了一点皈依心、觉悟心、忏悔心，都具有反转的作用，都有把本来看这个节目的那一份染污心，突然就在一个时间当中，你把它看为清净的节目的时候，你的身心突然清凉了。所以你说遇到佛法容易吗？我们可能听了很多，但我们内心不容易决定，我们大概是若有若无，我们不容易在这种现实的道理，人生的现实道理当中启发那一份很实在的觉悟，不容易。所以我们说超度，超度，你超度有没有作用就看你自己。我们这次因为陈克难中将啊，他已经好久了，他是军人，他感受到历代大陆各种战场，包括以前在金门啊，这种战亡的人苦啊，这种受因为兵灾而受连累的人何其多啊！那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？其实我想累劫来，每个人不都已参与过，不管是被杀还是杀人。这个要不是从根源上去化解掉，我们的冤仇只要因缘成熟，就会再集成一团一团，互相在攻伐，我们都还有这个种子。你看连世尊他面对他的世家族，因为过去曾经 杀了他们释迦族曾经杀很多众生，所以遇到这个时候该死，连活出面都不行，是不是？目犍连要度他母亲又如何？唯有他母亲也发起心来。所以我们在这个法会，其实不但让我们以我们的这一份发心消除，就把那些曾经在冰刀劫的众生受苦，也消我们未来可能有的灾兵这种刀兵劫，因为我们都有无尽的这种业啊。所以我们过去不管是过去乃至现在都还有刀兵劫乃至未来，我们带着这一份觉悟心，不要不但不要互相杀戮，而且要升起一种觉悟。人跟人啊，那个业力一旦形成啊，不能自觉的就会想攻击，就像楞严经讲的，你伤害我，因为我这辈子要讨债，对不对？可是我怎么知道你上辈子伤我多少，那我就讨，结果讨过多了，就换你再讨回来。你曾经伤我，所以我对你有怨恨啊，所以因缘成熟的时候我就想来伤害你，结果伤害你的时候我们也是烦恼众生，我们也不知道节制啊，所以有时候又伤害对方，就对方以后呢还在伤害你。所以我不之前不是讲一个例子吗？有人欠我500万，恨得要死，你倒我500万，我会得拿棍子去跟你追回来。结果我就走到那边一半多万，有一个高僧一加持，让我知道上辈子我欠他1000万。这时候我就不敢讨那500万了，为什么？再过去不是讨回来，还要再补500万。一想不对，还是丢了，因为这辈子他欠我，上辈子我欠他，赶快走。结果走一走，又有另外高僧一加持，这个高僧更厉害，看到过去。结果发觉过去一世前两辈子他欠我1000万，这次500，上次1000，剩余500，又欠1000，还多余500，那我应该可以再去跟他要，然后就过去。结果这样来来回回都有碰到更高的高僧，让我们知道你欠我，我欠你，你欠我，我欠你，对方也警觉到你曾经欠他，他也要来讨债啊，你也发觉你有欠他，他欠你，到时候两个只好怎么样？因为不能生气啊，因为结论还没出来。结论还没出来，我不知道是我欠你还欠我，所以两个暂时不要吵。所以我举例就是说，应该要记账嘛，要打，要杀，要讨债，先把结算出来嘛。那算出来，那不是一辈子啊，那是好几辈子，无量劫，所以要一条。上这辈子500，上辈子1000，这边然后又1500，然后两个就算到最后发觉都已经快死了，头发白发苍苍，齿牙动摇，还不算出到底谁欠谁。为什么？太长的时间了，从以长久的生命的轮回当中才发觉谁欠谁啊。要不觉悟这种自己愚痴颠倒无始劫的造业，一直在寻求一个答案，会让两方无尽的沉沦。所以如果能有所觉悟，我们才会警醒，与其去计较谁欠谁，不如放下彼此，才不会耽搁生命。因为这一期的生命不，你的因因果果不是这一期生命，是无止境的种种恩因怨怨，你讨我，我讨你，到最后就像楞严经说的，你唯有从中觉悟之外，你不能在这里去讨要或不要了。为什么？你是加害者，你也是受害者。长远下来，换个角色，谁对谁错都很难说。但这个怨恨，这种仇，只要不解决，未来因缘成熟还是要感应。所以我们看到，不管是自己的意志参与，或是无知被牵连的，乃是周边百姓被无辜受害的，就每一次的刀兵，你看这次的 IS 的这种作乱， 很多都不是当地人，是世界各地的这个信仰者啊，切爬山涉水，种种努力到那边去食，因为他的业力如此，他必须忠依于他某种信仰，排除种种万难，必须要圆满他的报。所以我们要是没有改变这种观念，这张的业报将是无止无尽，以后不但都化为战争，见到彼此这份冤仇你都发觉找不到理由，因为过去世的这个恩恩怨怨。所以处在这个苦难当中啊，求出无期，每一次战争都几十万几十万几十万，这中间所牵扯到的民众的伤害何其多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不但不是光只是参与，我们好像事不关己，其实在累劫来我们也是不是也同样受这个苦难。所以我们希望拔除这些受难的这些将啊，这些将士们，乃至所有涉及到的苦难的众生，包括我们自己也曾经伤害众生的，借这个因缘广观众生的这一份业力的流转，我们以那种带着觉悟心，希望，所以我们下午的那个哈，他也会招请你注意看，我们会把一，因为我们每个人处在自己的业力当中，透过咒语把这些束缚打开，所以各方面的人都会到，到的时候那个嗔恨心会再起来。呵呵，我等你好久了，终于被招来这里，我们先不要参加法会，我们先到外面解决。因为他不知道等好久被招来，全部都是冤亲债主，这下我们法会还没弄，他们先打起来。所以下一个咒语必须要降服他们的嗔心，然后我们要讲一个就近轮回的道理，让他们由这里心开意解。这不是光你伤我，我伤你，假如不打开这个因缘，未来的所有刀兵劫将无止无尽。你唯有在这里面不断的修行，就算未来有刀兵劫，我们也才能远离这个工业。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道理，所以在这一场法会当中，我们希望大家能用这一份心情，它其实不是事不关己，感受到那种战争的恐惧。我们上辈子大概有参加了，今生是没有了。那时候我在金门当兵啊，因为那为了要体验啊，被炸的感觉啊，我们就轮流到碉堡里面，那由另外一边花炮啊就咚咚咚打到我们上头。我们也知道那是演习，可是也够呛的了。你就化解上会嘣嘣嘣，你就不小心会钻到洞里面，会不会万一不知道，但就是。那个去感受到，我们也知道这是演习，那也就是有一种很强的压迫力。其实过去看到很多祖师大德，包括近代的那些法师在逃难的时候啊，有时候你要知道，我们现在有时候会跟人家计较好坏得失，对不对？真正在战争当中啊，有时候为了要逃难啊，沿路看到尸体啊，血流成河。我们有一个乐观法师，他们在逃难的时候描述的，我们现在太好命了，感受不到那个战争的残酷，种种的委屈容不得你倾诉。为什么？你若有机会看到现在在中东很多地方在战争的，你看那个最近不是 IS 那个逃难那个小孩子啊，沿路死掉好多小孩子，你能想象那个父母的心情是什么？他当然不舍啊，但不舍又如何？不跑的话会死。那未来不知道，所有的家当没了，只要我能活命就好。这不就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一直还在衍生的吗？是不是？所以看到这个东西，就是不是我们现在吃得好好的去感受，而这个东西并不是完全跟我们无关哦。所以我们感受到众生的愚痴，众生的业力的无法挡，所以我们陈将军就是一直在希望有这个机会，我觉得他难得，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，我们特别今年就用那个大蒙山， 那因为大蒙山又感应了很多人参与，所以也是功德无量。那我们也参与这件事情，我们不是光只是我一直跟大家讲，对我来讲法会就是一种很难得的珍惜因缘，有点像怎么说，我们去年在美国放生的时候啊，那个都好几万条。那一放生的时候，外面有那个海狮啊，就一放它就吃掉了。那不然就海鸥下来吃，那个鱼小小的，可以是因为它是在海港捞保捕在那里，然后再捞上来卖嘛，啊，就是在浸在海里了。那我们就请他把网打开，让他走嘛。那我们一打开，就很多海狮在那里吃。有看到海鸥怎么吃，有人说你放开它就吃，我说你不放开死更多，放开了我们尽量救。这时候有一种很强烈的心情，就好像子女一样，你赶快走，不要再沉沦畜生道。但你现在放你走还要面对危险，希望三宝加持，你不要再遇到种种的灾难。但我能做的也就如此而已，我能做的也就如此。你来这里，我放你走，但你最重要是在这个放生当中，我启发你，你不要再愚痴，不要再造畜生业。有点像父母即将放子女远行的时候，有谆谆教诲，希望就像地藏经来讲说，你不要再跑路这一条路了。所以这个法会也是如此，我们总是希望大家的这一份清净心，来一个法会要促成很多条件的。我觉得在这个法会的进行，其实很多人都已经参与这个菩萨道了。那加上这个所有的法师，每个人都用这一份真诚的心，那有一种就像父母期待所有子女，我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度你多少，但我也不知道我的能力多少，但今天难得有这样的法会因缘，我希望你们来好好聆听这个法音，希望你们在此能起一点善念，一点皈依心，一点忏悔心，一点菩提心，希望借着我们这么一个微弱的力量，能改变你的轮回的业报。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法会的一点用心。所以希望我们一个法会能成就，是不是就是我只是一个带头者。有时候甚至在座的没有人，因为我最记得以前我刚那时候还在我们原来道场出家道场，有一次刚好有一个法会，金刚法会，我们那个法师那个木椅敲得非常好啊，那时候我也金刚经我就是一直念一直观想，我就是借着经文一直观想。那其实法会前有些人有一些烦恼，他说哎，法会完了要来讨论。结果我那一次法会我觉得很舒服，不是我什么功夫啊，就是我依着经文里面的意思，就像诵经，好像佛一再教诲我要无我相哦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我不是做很大的观想，就是依着文做，好像世尊告回我告诫我，我就依着这样做。我觉得那种味道非常特别，好像就是它是音声，但它也是法。完了以后，我们在讨论一些烦恼的事情的时候，对方就说不用了。那这个法会其实是为某些居士做的，我心里想，这个居士应该所求能满愿，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法的味道。哎，我也不是主法者，我只是举例，不是我的功德啦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允许在座如果有一点功德力，有这一份。就像你说我起的这个觉悟心有多少功德，你问地藏经不金刚经讲的、啊、你今天如果在这个菩提心上生着智慧，产生的功德是算数皮意所不能及啊，这不分种族，不分男女，不分大小，只要你在这个法会当中能升起这样的觉悟心，你能利益多少人，它是算数皮意，所有用算数来说功德是说不完的。所以我希望不要轻忽我们在座每一位，何况我们都带着一份清净心来到这个道场，来到这个法会当中，随着我们这一份 赤诚之心啊，希望今年的牌位又特别多，那在去年的两倍了。那我就讲过啊，这个牌位因为我们不收钱了，但我看到每一张牌位是一减善念，所以当这里面有5-6万张，代表有5-6万个善心在这个法会当中，这就是法会庄严。以善心和合为法会功德，所以多多益善，但今年也特别的多，所以我也希望借着大家同沾法益，将此功德回向自己的父母师长、冤亲债主，回向这些曾经在战役当中受难的将士，乃至无辜受害的众生，都因我们这份用心同沾法益，好吧？好，好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
众生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
阿弥陀佛。